欢迎收听知识分子，我是洪耀文，
我是启达。
在这里我跟达叔会因应时事议题给大家推荐书本。
我们在脸书开了一个群组叫知识分子 Book Club， 如果想要跟我们有更多的分享，欢迎加入哦。
好，那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做娱乐至死。那其实坦诚跟各位听众所言，就是前面两集谈1984跟美丽新世界呢，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为了衬托这本书的出现。
对，洪耀强推这本书很久了，就不太明白为什么。
对，那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这本书当中作者啊就有这么一段话，就是说在1984中，欧威尔害怕禁书啊，害怕我们受到这个文化的牵制，但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则害怕没有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要读书了。那今日看来，欧威尔的预言错了，赫胥黎的这个预言却正在发生。这是这个作者波兹曼在1985年的时候他写出的这一段话啊，当然对应的是1985年的美国啊，是一个这样子的脉络当中出现的一本传播学的经典。
书中呢波兹曼一直的强调啊，就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是里根当总统的年代。也就是说他我读出来他有点贬义啦，觉得哎呀怎么一个以前当演员呢就跑来竞选总统。当然我们现在呢回来看，我们觉得有一个遴选，我记得是里根反而是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哦、好，那为什么他这么讨厌里根？其实某意义上是因为里根以前是这个演员是吧，
演员，然后应该主要和他论述就是他论辩的那个形式，还有他很懂得可能捕捉一些选民的心态，他觉得我觉得他不满意的是这一点。
对，
非常的在那种电视平台上面很懂得表演啊，或者是说论辩的形式很扁平化，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吧。
这也是其实作者当中讲的这个娱乐至死的脉络嘛。因为其实这本书当中娱乐至死是从一个印刷的时代，然后结合了电报，结合了影像，转成了这个电视文化之后呢，他就开始去批评说，诶，其实这样子的一种媒介的转换实际上是改变了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或是认识一些知识的一些方法，导致我们的整个社会文化呢是变得肤浅，变得庸俗，进而是有害于比如说我们的公共论述或是一些政治。对
对，那这里我就补充一点点咯，这本书一直在强调的它不是在攻击这一个电视，所以我们要搞清楚这一点，免得等下以后你引用我们这里可能的很粗浅的一些转引啊，对不对？你就觉得波兹曼就是一个反电视的人，那就不太好。那他电视在这呢不断的强调的一点，就是在于他认为其实要关注的是知识论方面的那个问题。什么意思呢？过去我们用个简单的讲法吧，过去呢可能我们只能够从书面的文字去理解这个世界。那这一个书面用语它有一句话我觉得是非常的打动我的，即便我第二次重读我才发现了这句话。他就告诉说呢，如果你要通过一个英文单词写一句没有意义的字出来，应该是做不到的。那这一句话为什么打动到我？那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网络平台好像是很多行为是做得到，你纯粹做一个动作它可以是完全没有利益的。
比如说呢？
比如呢，我被迫要去拍 TikTok 的话呢，那我就觉得整个的行为就是没有意义的。因为 TikTok 你一定要跳舞嘛，对不对？就变成，好像如果洪耀，你可以设想吧，就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洪耀经常就拍了一张我的照片，其他看镜头咯，那我觉得很别扭。那我也被迫要去拍过 TikTok， 那我拒绝了 ,OK, 就是因为 TikTok 一开始他们就有一句话嘛，开玩笑，就抖音一响父母白养。你就要开始不断的跳不断的跳这样子。所以在我们这个年代呢我们不难理解什么叫空洞化的情况。那回到来啊，还是要去解释。在电视年代的到来OK, 它其实我们怎么样去认知这个世界，很有可能是通过画面。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一件事情，它能不能产生对应的画面，我们才能够说，诶，我真的理解了这件事情。哦，他要谈的某一个正纲原来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不再是从文字当中呢自己去理解，因为文字它一定是要对应某一个概念。所以我们从概念去理解这个世界和用画面去理解这个世界是截然不同的。
对，
而作者要批评的就是当我们的世界逐渐的迈向去画面化的时候，它会有什么问题。
对，那我这边补充一点点其实启达之所以会说这个 TikTok 本身觉得是完全没有意义，其实回到来作者所批判的一件事情呢，他还真的不是说我批判的是娱乐化的内容， 他其实是在说，以前我们是在刚提到讲的，我们是文本作为一种传达资讯、传达论述的工具，
没错。
转换成电视或影像这个东西之中，它其实会有一个转换的落差，也就是说，不同的媒介其实它能够做的事情是有各自的局限的。
对
啊，文字当然就它更容易让读者在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前因后果，而且你是真的有时间有那个自主阅读，就是你可以啊随时就看不懂再翻回去看。但是影像文化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必须要非常的吸睛，然后让你每一个观众很容易进入这样子的一个局面当中，所以呢，它会把很多比如说前因后果这些事情尽量的省略。那我们其实也知道说，在现在的这个 YouTube 的时代当中，基本上如果你前五秒没有办法 seek 到这个观众的 attention，
那他就关掉了。
那其实就关掉了嘛、所以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当中，使得这个印刷术的时代跟这个影像的时代其实是有一个很根本的分别，是媒介决定了这个所谓娱乐化的部分。所以我这边再延伸一点点说，就我们一般上来说我们说这跟 YouTube 很多一些 prank 的内容，
对，
一些很废的片，那就会有一些人说那我们要打破这样子的娱乐致死的状态，那我们就要知识型 YouTuber。 其实在波兹曼的角度而言呢，这个东西是
也是不行的，
也是不行的，还是在这个框架当中批判的是这件事情。
是刚才你在上一个话题，我就觉得听得非常的惭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读一本书，我们是不能从第二章开始读的。那你也大概知道我这本书是很早之前就读了，而且我读到第八章的时候你还提醒我，你就来读完这本书。我觉得很奇怪，我觉得读了百多面怎么可能我就读完这本书呢？因为我之前确实就是从第二章开始读。
可是我觉得那个不一样，因为书本它始终是你过后，还是你比如说你要借鉴一些概念，
确实
你是可以翻回之前去看的。但是在作者讲那个电视，就因为当时候也没有 playback 这个选项，
对，
所以就直接
是当下。我只要带去一个点，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阅读习惯还真的就是波兹曼严重的那种情况，就是非常的碎片化。因为我之前就是为了打辩论嘛，对不对？所以就还读这本书，所以就真的很看那一个重点或者是主题我去阅读。那回来读的时候呢，我发现我错过太多的事情了。所以这件事情很有可能说明，即便我们是习惯了阅读，但是我们的阅读习惯呢还是会被整个大环境影响。甚至我们阅读的方式很有可能都是觉得可以我就选我自己的主题去阅读，去搜索这个问题。好像是我很怕不能讲清楚，就是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子读。
我明白，就是其实波兹曼的那个套论述讲的更彻底一点，其实是在讲人的看待知识的那个习惯，其实更有可能是现在电视媒体那种方法，使得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也
有
搬移了过来，这样子的一种状况。 对不对？
这里补充一点，就是这本书呢它非常的向往就是过去的美国，在开国之初，在林肯的年代，他特别提了林肯和他的对手道格拉斯的那个论辩。你很难想象那时候的美国人，在我们今天来看可能是非常的无聊。什么意思呢？你能够听两个总统候选人论辩七个小时。
对，
什么意思呢？林肯先讲三个小时，对手觉得你讲的观点很好，我一一记录下来，但我要求我要用另外三个小时呢来反驳你。甚至可以要求听众，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吃饭的时间，不如大家各自回去吃饱了你再回来听。那听众也觉得好，这个建议行。所以呢，整个的美国的那个主要的活动还真的就是在这一种听别人演讲，
对，
然后呢通过签字印刷来认识这个世界。
而且一个很重要一点是，作者在形容这个林肯的论辩方法的时候，他其实有讲到一点，是他哪怕是在讲演，他的语言呢其实都是书面，比较像是书面语言，就是我的前提是什么，我的推论是什么，我的结论是什么。而且呢，林肯当时候还会说大家千万不要被这么激动，就不要拍掌，这段话呢你必须很理智的听我怎么讲。
这个应该是他对手谈的，不是林肯说的。
Anyway, 反正就是他们整个论辩的那个模式是作者所向往的，就是这么理性的一个对话。
最重要是听众还觉得 OK, 行，我们就是要理性的这个分析。
对，
所以当时的那个世界和现在我们所认识的美国还真的是截然不同。那这一个截然不同呢，又引申了哪一些问题？那刚才洪耀其实有提到的电报，电报的出现呢，我们需要去说明具体一点了。 就是它有产生什么大的那个影响。因为过去的美国啊，就是它的这一个区域非常的广，时间啊区可能也不一样，所以每一个州呢可能还真的叫做老死不相往来，完全不知道到底隔壁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但是呢你会非常的关注当下有什么问题，你是需要去注意的。
嗯，
那当然电报的来临啊说明了什么事情，电报的来临打破了这个区域的间隔。
对，
但是呢我们却因为电报的出现，我们需要填充很多的这个讯息进去，而这些讯息呢却又是和你没有关系的。你无端端要去关心什么隔壁州的某一个贵族患了什么白日咳，然后患了这个肺结炎。所以他当中呢有作者就不断的提醒我们，今天每日的头条，今日的新闻，它究竟有多少条这一个讯息是真正能够帮助到每一个听众做他每一天当下的决定呢？你会发现好像除了天气预报就没有了。
对，就是其实这点其实恰好讲一件事情，就是作者所担心的不是没有资讯，就是赫胥黎所讲的嘛，就是反而是害怕过多的资讯然后让我们麻木。那其实这个报业的部分其实可以再延伸讲一些些，因为以前的话他们其实都是报很多地方性的新闻，因为你没有办法这么快，但电报之后它过后结合影像这件事情，就使得会有所谓的公共电视台，然后全国电视台那刚好是在这个电视台工作的嘛，其实就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我们制作人在这个节选稿的时候，虽然可能比如说这个东马有这个原住民抗议，然后举个例子而已，但就是说你可能会觉得它其实是蛮有意义的。
对，
但是呢它有几个考量，比如说这不是全国议题，我们要看呢看全国议题，那看什么呢？看林冠英跟这个马华吵架但这个东西你说你要说意义的层面哦，搞不好这个原住民反抗水坝萨拉越的更有意义，对不对？断电
更有可能影响到整个局势。
嗯，可是我们就是选这个，那这是第一种，就是我们要选的是不要选区域的，我们要选宏观的
全国。
第二个裁剪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看一个新闻的时候，你要想的是有没有画面去支撑。
嗯，
如果这个信息啊，可能真的是很有意义，可是它没有 visual， 它没有一些好看的一些图画，那你这个新闻也没有办法，你要去割舍掉。它就会有这种在电视的状况当中就会有这一些的考量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因为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一个电视然后可以面对更多的群众，那我要面对更多群众的时候呢，它就没有像我们以前读书这样它就可以那么细化去给每个人可以讲得很深，它反而就会变得所谓的很肤浅这件事情。
对，所以你是做媒体的嘛，那我这里也补充一点点我的工作上面的一些体会吧。 OK， 那我刚刚做怎么讲，大学毕业了之后那就有尝试要投稿，那投稿呢往往就会得到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这个反馈吧。 OK，第一种反馈是得到比较多的，这个反馈是什么呢？他就告诉你，诶，启达，你写的东西太深了，这个读者呢是不会 get 到你要讲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要把它怎么讲 reframe， 你要重新框定，把它变得浅白一点点，这是我最常听到的一个反馈。那我就会很纳闷，诶，真的，因为第一我觉得我自己很没料嘛，对不对？
就为什么人家讲
你
有深度是吧？
是我一点深度都没有那为什么我出来的东西会变成这件事情很太硬了，太 hush 那我就觉得我不明白，那要怎么样浅薄一点点，要怎么样变得轻松一点点，我就一直抓不到一个很具体的方向要怎么样去处理。那当然也有人说，诶，你写的东西太浅了。当然这个也有，那个我就不追溯，今天不是我要发挥这方面的这一个东西。
这样给你的建议是什么？
他给我建议就是
他也讲不出是吧？
对对对，我就没有一个
template， 但我觉得我这个东西我其实也有发现，就是在脸书上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一些 KOL 的文章，他们的文都会写得特别口语化。
对对对，
对不对？就是我们现在在 Facebook 上看文其实基本上就很像那个人在讲话这样。
对，
这种文章其实是会比较瘦弱的，但是如果你写得很像论文这样这是很多书面用语反而是不瘦弱，这是其中一点的这个观察。第二点观察就是现在的人就是300个字就是说文长深入。
对了，
对吧？很好笑。
就被骗了嘛，因为你点进去先
你以为是几万个字，
对对，才那么一点字你就说
对，
深入这样子。那其实我要回答就一直去强调，像我们这档节目其实也录了好几遍了嘛，我们就会不断的提醒对方，我们不要把太多的那个概念一次过很 拥挤的带出来。
对，
那其实我们在考量的还是当代这一种网络的平台它能接受的这一个度到哪里，但这个都是一个想象啊。OK， 那回到来啊，就是去到当整个的这一个社会，它完全是充斥着我们讲的更白一点破碎扁平的讯息，完全是没有关系的。你看整个的新闻的版面哦，第一个这个新闻和最后一个新闻呢、啊，不要讲第二个新闻，
第二个
隔壁的，隔壁的新闻其实是完全没有关联的。而我们将去认识这个世界呢，就是通过这一个新闻的展示，我们去怎么样理解？哎，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脉络是怎么样？它的动态是如何的？
这个我补充一点啊，其实作者就是他会说，你看，就哪怕是就我刚刚我说他是批，就他会批判知识型 YouTube， 那其实他也批判电视新闻。刚刚我其实也引用了他一些讲法，就你真的不要以为是内容的问题，因为新闻他也批判。新闻的批判的方法呢，就一点是像启达所讲的，就我第一则新闻可能给你报这个。林冠英跟这个马华吵架，然后第二件事跟是说哦，我们再来看另一则新闻，就他不给你，对强奸案，就我完全不给你任何看完这个议题之后的思考，
对，
那你马上就要跟着我进入下一个议题，所以他其实在谈的是为什么会庸俗，为什么会肤浅这件事情，是因为有一个很关键的区别，看书你是字里行间有自主权，你可以停一停然后看。但是你在看电视或者是看影像的时候，你是不大可能会说我有一个 space bar 这样子，
没有一个停顿，
你就会有一直不断的新的刺激，它不要让你就是落下来这样子的感觉。而这个东西其实它某种意义上来讲啊，这我稍微讲一点点，是你觉得比如说这个娱乐化政治，你觉得是对大家有助于关心政治这件事情，其实不对的，因为反的是你把所有的一切内容，不管是生活议题也好，或者是说这个知识类都好，你都把它当作是一种娱乐化的材料来去处理。
那这一个观点我觉得放在马来西亚的脉络可能就可以点一点了，有什么部分呢我们是可以契合这本书叫关心那个主题。我不知道大家还没有印象了，之前有几个部长就被归类为叫做 TikTok 部长，对不对？那这个 TikTok 部长呢，当然就是受人批评。那其实这个受人批评我也非常质疑啊，就是到底有多少人在批评他，还是我们的同文层其实是很不满意这件事情。那因为我的思考点是这样啊，当他注意到他要用 TikTok 这个平台去带出他的这些观感的时候，他相信他一定是会锁定一些群众的。他认为这个群众呢大概就在那一边，如果我用这个方式去宣传我的一些想法的话呢，应该可以 reach out， 可以是 hit 到这一帮人的。而这一点呢，当然我们会觉得啊，什么像什么样嘛，这个部长竟然是说，哎，我们要多跳这个 TikTok 来放松我们这个疫情的这个紧绷的状态，对不对？那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可以意味深长，可以带出更多我们当下的那个现象是怎么样。可能在另外一群人当中觉得，哎呀，这个做法实在是太亲民了，也说不定，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呢，当我们不断的说啊，整个的政治人物啊越来越这个庸俗，越来越民粹啊，这个选民要什么东西我就给他什么东西，那当中如果我们没有去关心作者波兹曼所提到的那个认识论的转变的话，可能我们永远都抓不到重点。
没有。其实关于这个所谓的政治娱乐化也好，刚才就是政治人物更亲民嘛。其实在这个作者的那个时代，他也有说美国其实也有希望就是可以把一些教育性的内容啊叫做芝麻街。
对。
然后播在这个电视当中。可是
学习的过程我也要用。
他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讲，他是很成功的教育类型电视机。可是作者他提出一个更根本的质疑是，其实他引述一些数据啊，说其实那些儿童看完了这一些之后，其实那个记忆点是不在的。
对，
但是其实究其根本哦，学习内化一个东西，你是不可能那么轻松的。如果你是在那个娱乐化的场合去看一件事情的话，你其实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记住任何的东西。
对对。
而更恐怖的事情是什么？是未来，如果你觉得所有东西都要娱乐化的话，那老师的那种教学啊，或是一些比较真的是比较沉闷的一些议题，需要你真的是去读很多的书，像哲学这样，你就完全没有办法听，
没有地位了。
没错，
对。那之前在讨论这一档节目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讨论嘛，对不对？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谈过的几点，就我一直在重提，我们有没有可能逃过 现在波兹曼所说的这种状态，什么意思？因为应该是昨天吧，我跟你说，诶，我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啊，就去思考这件事情。因为如果我们不在美国的这一种描绘的社会状态之下，很有可能我们去到的是一个文革时代的中国。那我会告诉你说，诶，文革时代好像完全没有这些讯息的干扰，它更像是1984年那种管控，整个全国呢没有这些美帝的这个毒草思想的毒草，全部呢统一看七到八套的这个文革样板戏啊，政府规定了你要看怎么样的这一个娱乐内容，然后这些娱乐内容永远正确伟大光明，对不对？那在这里头呢，当然又是一个洗脑的过程，那好像是两个社会都让我们无处可逃。那整件事情我又去联想了，而刚才我不是一直唠叨嘛，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一个节目的时候呢，就经常受到一些干扰，这个干扰就是说我们一直要关心是不是内容不要太过的平面，要谈的是比较简化一点点。那换句话说，我也问回我自己啊，我也不完全是全身关注在只是阅读这件事情上面，而我们难免都要受到来自 YouTube， 甚至我在读这本书，觉得起来你好不好看一看这个 YouTube，然后你更好的吸收。那这件事情是不是那么的绝望呢？
我其实觉得首先先回应啊，这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关于集权社会的，第二个是就认知论那个部分。其实我也是，其实某意义上我是赞同，就是这本作家浩一说他讲的那个情况是在美国嘛，就是就没有那个1984的情况，但是在中国其实还真的是还是会有存在的。但是回应那个集权问题，其实我觉得更像是他对于部分异议者呢就用1984的管控，然后其他广大的这一些民众呢，他就是用奶头乐。好，其实所以你这点我稍微延伸一点看你，因为我发现一件事情是，中国那时候不是那个引起，因为提香港有一个 NBA 的那个篮球，然后其实最终他们没有关掉 NBA。某一个层次的考量，我考虑是因为那就是一个娱乐的产业啊，对，就没有必要关掉一个娱乐的东西。那广大民众，我就是要让你不去麻痹啊，所以其实有一种讲法是这样，就是美丽新世界这种娱乐化的那种方法，它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消解你的痛苦，它只是迟缓它。就你可能在资本主义的那个劳作当中，你一直做工，然后很累，然后你就去看书，然后你明天又是这个周而复始啊，这是那个社会的部分。然后第二个面向是关于其他讲，我没有办法逃脱这件事情。这个东西我听过道长梁文道的讲法，我觉得作者其实讲的还是电视时代，然后是说大家为了要争取最多的这个听众，都会往这个方向去。但是我觉得互联网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当然这有一些前提啊，就是互联网是把整个世界的那个群众的基数扩张很多，
对
对吧？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人，但大部分人啊，我可以这么说，因为它是符合我们的天性，我们是喜欢看那种就是直接不用想前因后果脉络，每一个每一幕其实都是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刺激的，这样子的一些所谓 YouTube 也好，还是一些影片也好，
垃圾内容。
但是有一群人可能就是所谓的印刷时代的那个思维逻辑，
对，
所以他很有可能就是像梁文道那个1001夜，这些人就会去追捧他，而因为网络的人够大，所以他也能够支持这一类型的所谓的创作者啊，或是节目也给走下去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绝望。
那我就不太同意这样子的看法，因为波兹曼很明显他前面有一个形容啊，我是觉得我重读的时候我也抓到这个形容，我觉得非常的妙。他形容什么东西呢？他形容很多事情呢是在某一个慢慢的缓慢的那个改变当中，他去到一个基点，你才发现整件事情是不一样的。他用的这一个类比是一条河，这条河呢慢慢的有很多的污染物进入了里头，然后开始的时候还有鱼儿在里头这个游来游去，还没死光啊，甚至有人在里头游泳啊，对不对？那慢慢的去到一个点呢，鱼儿就开始，我们用广东话叫刮掉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游泳也变成一个危险的动作。但这个时候啊，就会有人告诉你说，诶，不对啊，不是全部的鱼都死了，你看人们还可以通过这条河呢在上面划船，所以呢这条河没问题。但是他告诉你不是，这条河已经是非常糟糕，非常的污染了，已经是有质上面的这一个改变， 所以我们在看待整件事情的时候，正好说明了你刚才的那句话，不是说还有一些老古板好像其他，对不对？还有这个红药还要做这一档这样子的节目，对不对啊？但不说明呢，我们的整个的思维的模式是啊，有一线的希望在的，而是说还有一些不能够与时俱进的人，他用前时代的那一套思维方式存活到现在，但整个的事态确实是往他所说的那个大方向改变当中，
嗯，
不是改变，根本是定型了，去到我们现在更加破碎的那个啊。完全空洞无意义的状态。
我这边我讲一个我跟你不一样的想法，我是觉得因为互联网的一个特质就是分化，那它就会使得那些，就比如说我们这种就是所谓我们的思考可能真的还真的是印刷脉络的，就是我们会很强调有没有脉络，那对于那些觉得这个东西很废的人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多废话，但是我们是珍惜这些脉络的，那些人可能就会变得更加所谓的不与时俱进，然后另一边厢就会有另一群人，
我们就是
继续的扩大这样啦，
所以就不断的在各自在同
温层，但你不会被改变吧，应该就各自在各自的同温层哦，
比较困难哦，对对，就是因为你很难从同温层去到异温层当中，这个就是现在的一个问题，但各自在不同的部落当中，会不会变成一个更好可以改变整个世代的状态呢？那我还是相当的绝望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到呢，如果你是通过阅读或者是说通过书面的文字去理解这个世界，你因为你捕抓的不是我要知道更多东西，我是要真的是理解某件事情，这个也是书这本书不断的强调的，我们从阐释的年代诠释的年代，
对，
去到娱乐业的年代，
阐释年代就是印刷术是吧，
印刷术就是因为你要通过这个文字，你要去转换当中的这个概念，你才可以理解这个世界嘛。那如果是画面感的话就不是了，
对，
就要全部就告诉你说，它有一个很好的类比啦，就是摄像机的，
对对，
这个摄
像，摄
像它只能够告诉你一个人，
嗯，
它不能够告诉你什么是人，
对，
就因为它只可以把人的外表，这个表征给捕捉下来，
对，
定格下来，但是你不会通过这个画面呢，你是理解到到底什么是 human， 我认为
或是你不懂这个人的特质，
对对对，
你不懂他为什么会长这个样子，他头上那个疤，你只看到一个疤，你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疤，
就刚好如果你是捕捉到他挖鼻孔的话，这样你认为这个人就是一个非常没礼貌的人，所以我这里头就延伸下来，为什么我觉得很绝望，就是因为我们都习惯了从画面当中去认识不同的政治人物，我们还是得要快点拉到去后面的那个部分。因为从这个政治人物当中，你可以去设想不同阵营，我们就之前不是有谈美国嘛，对不对？那你可以去问一下拜登阵营的支持者，他们是怎么样去理解川普的？那还真的就是一个非常粗鲁、鲁莽的一个总统，根本看似不似人君嘛，对不对？因为都是画面不断的告诉你说，他甚至还可以举例哦，你看这个人讲话就是没头没脑的，就是不经大脑。
对啊，现在人看可能看辩论了，以前人看林肯看几个很长的时间嘛，
对对对，
他们看辩论就可能看辩论精华，他就看哦，这个拜登讲了句话哦，这个 Trump KO， 或者是 Trump 讲了句话，拜登 KO， 所以可能会出现一种各自都觉得各自赢了，
对
的一种状况嘛。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我所说的波兹曼的这个论点是可以往下延伸解释我们现在当下的问题是在哪里，甚至又回到刚才你说的那个辩论啊。我记得之前认识红药的时候，他还比较看重自己的身材，对不对？因为要上这个电视节目嘛，
我现在也很看重，
对吗？
对
对,
对，
因为你就来迈向这个主播啊，对的，不好意思 ，OK 啊，
没有，这是我的目标，没有什么好羞耻，
没错，没有什么好羞耻。但是这里又提出一个大的问题，
对，
那你只是当主播，你想要当主播，干嘛你要那么看重这个身材呢？对不对？这本书就有告诉我们说，我们怎样去评断一件事情，尤其是政治人物。其他的东西都不重要，他的纽扣没扣好的话，可能就是死
罪了。就重点是他不是真的有专业知识在，而是他要看起来很专业，
对
对吧？
甚至是他举了几个例子吧，比如说肯尼迪，然后这一个尼克松，他会不断的抱怨讲，哎呀，怎么我的化妆师把我画的这么丑啊？这些琐碎的东西，他们会非常的在意，因为他知道选民看重的不是他的政纲。那这一点是不是很能够契合马来西亚的当下的处境呢？为什么我们是抱怨？哎，为什么我们的政治人物
这个
水平好像
稍微说一点点了？其实 Najib
对
他写那些数据啊，他其实真正的 那个效果在我看来啦，是给人一种他真的很博学的感觉。
对，
他是不是真的是那些讲的话是不是真的是完全对的呢？诶，其实还真不是，
还不重要。
对，所以这就是我刚刚前面所讲的，其实就无论是我们从所谓知识型 YouTube 这个东西，它其实是把所有把 facts 把资料当作是一种包装自己的一种方法，让你营造一种感觉，而这种感觉就满足了你啊，就是可能接受资讯的一些方便。然后这边可以稍微再延伸一点，其实我觉得波兹曼讲那个娱乐的那个概念呢，它其实倒不一定是说你一定是会捧腹大笑的，对吧？但是它是让你一直停留在一种不需要主动、不需要努力就可以获得资讯的那个状态，其实才是这个娱乐知识真正要讲的那个整个构想的部分。
就是你身处在一个你完全不需要对这些讯息负责，你不需要介入和他所说的他向往那个理想的状态，因为你关心的议题必然是和你当下的处境相关的，都是非常社区性的，对不对？我现在要做这个决定，我要选一个候选人，他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助到我？那现在的候选人不是先讲什么形象，诶，怎么样是可以打得更好的这一个网络宣传啊，等等等等，那关心的面向都不一样，甚至我们会觉得后者才是正常的，
没错，
前面那一个太小众了一点点，对不对？
好，那我这边再最后提一个啊，就是其实我觉得面对这种时代，我们当然的立场也不会是说要反电视或是反 YouTube，
也反不了啊，
也不可能。但是我蛮喜欢，还是讲回梁文道，就是他会一直不断的提醒你一件事情，就是他做一千零一夜，他只是一个介绍书本。他只是一个引荐人，他不断的强调一件事情，是他的节目是有他的局限的，这其实也是电视的局限。那到最后，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节目也是这样，
对，
就是我们从头到尾呢，
我就半开玩笑说，
我当然没有说我们是梁文道那个 standard 啊，但我们期许就是我们做的这些东西，也只是给大家一个梗概，
对。
但是你真正你要意识到，这个虽然说这个很不娱乐的这种呈现方法，但它其实就像电视新闻一样，它很不娱乐，可是它其实也是一种娱乐化的体现形式。所以真正你要获得一些知识的话，你还是要去读这本
是
这个娱乐知识。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把话讲得更白一点
啊，你说
如果是听我们的节目，你当作是已经读完一本书，那绝对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对，
因为我经常引错这个资料，然后那个脑袋不灵光嘛，对不对？那是还有很多的这个阅读的过程，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堪称经典。第二次读我觉得我得到我画的线更多，就是它真的能够扣紧当下的局势，很不幸的当下局势还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呢而且篇幅不长，真的
不会，而且很容易，其实他写的蛮浅显，但是没有破坏他整个框架了。
对，而且主题非常的集中。我觉得你去读一读，你可能真的可以抓到一些面向，甚至我刚才我认为啊，刚才我抓的几个重点，比如说河流的隐喻啊，对不对？然后什么啊，禅寺年代、娱乐的年代这样子，可能你未必会看中这一些部分，然后你在当中你可以抓到你觉得可以扣紧当下的脉络的一些面向，所以阅读还是不能别人帮你，
不能代劳的，
代劳的
好吗？没有所谓的知识付费这件事情，还是靠你自己的。
对，
好，我们今天就这样，拜拜，
谢谢，拜拜。